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
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又很苍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的热点派，而且呢是热点派的下半场。我们先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嗯，好。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非常热、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沙白这位姑娘去瑞士安乐死，关于她的新闻，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我们在上半场讨论了安乐死的概念，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基督徒怎么看待安乐死。那我们下半场呢，继续。
嗯，上半场我们说了很多的高大上的言论，正面的去聊了聊教义啊，包括生命权呐、放弃生命权的权呐、这些很抽象的概念哈、包括我上半场说到自杀的人不能去天堂这样的教导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好好的想这个教导的话，它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保护的愿望出发的。
嗯，
啊，它不是说它是恶意的，有点像这个阿弥念当时为了他的信徒能够回到教堂，他就说啊，救恩是可能失去的。这个教导本身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从另一方面来说 ，Helen， 我们都是人，在节目上，在节目下，我们也聊到，既然无论从世俗的律法，还是从我们基督教的教义，都是反对自杀，甚至是反对主动安乐死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自杀呢？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安乐死呢？选择安乐死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呀。那个人间的痛苦，它可不是我们在这儿
是的，是的，
说两句高大上的话，说两句理论就可以替代的呀。
嗯，
所以说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与悲者同哭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人能够承受的痛苦。我们知道红斑狼疮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透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是的，是的。
很多躺在病床上一躺几十年的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意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我们看上去的活着的价值。如果这些事临到你我的身上，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今天这样云淡风轻地说，我们应该拒绝安乐死呢？
我估计不行。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句话哈，你不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或者叫生无可恋。
是的，
这些词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的带入或者沉浸式思想的话，我们自己也会不寒而栗，或者是会打一个冷战的。
是的，
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那个情况，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牧师在一个自杀的信徒的葬礼上，牧师说的不是教导人的话，牧师说的是安慰人的话。牧师说，这位躺在墓地里的弟兄，他所承受的痛苦，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多。我们要看到那些选择了自杀的，选择了安乐死的人，他们是可怜的。这样的事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有可能撑不住的。但是为什么神在给我们的教导中，他要说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上，而在他的手上呢？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熬在这个痛苦里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那么包括人间的律法，为什么不同意人能够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群体中，包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就是一个非信徒的群体中，我们都能找到很多的面对死亡，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熬炼中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国有一个挺有名的作家叫史铁生，史铁生也是20多岁就开始患病，后来在轮椅上待了几十年，59岁去世吧。他自己就说，我的职业是生病，兼职写点东西。这个话说起来其实是很悲怆的，就是好像我生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生病一样，这是多么的煎熬啊。但是史铁生面对生命的这种体味，它不是我们这些没有直面死亡的人有的这种感受。比如他说， 死呢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就是对他这种被病魔折磨很久的来说，死他把它甚至看成是一个节日啊。但是他说不必急于求成，他等着这个节日的到来，他说这个节日要到来他是不会迟到的，但他自己不去做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行为，他选择了勇敢的去体会另一个不同的人生。我们不要说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样的一种坚韧为什么在一些人身上有，而在另外的一些人身上就没有呢？我们看看沙白的一生，无论从个人的感受上还是从物质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极大的丰富，可谓是人生赢家呀。但是你会发现他是那么脆弱，我们不要去说他自私，他是很爱他的爸爸的。你能看得到他爸爸陪他一起旅游，那个老人一方面不想搞得很悲怆，也一方面要掩饰自己的难过，但是沙白他是拒绝了他父亲最后给他提出来让他多陪他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请求的。不是说他是自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承受不住他生命里的那些他追求的东西，让他扛不住身体上的这种衰残，而且他的生命没希望，因为他的希望是寄托在别人怎么看自己和自己的主动感受上。他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在别人眼中他只会越来越苍老憔悴，他会越来越不堪，他的生命失去意义了。他的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他自然会选择死亡。
是的，有没有一个超越的生命的意义能够支持我们？你发现没有，阳光哈？人类历史上，人类总有一个普世的情感，我们对那些面对死亡但是却勇敢的去活的人，总是心里头非常敬佩，哪怕我们做不到，
这是应该被提倡的。
对，但是我们非常的会去敬佩那些人。这个世俗的角度讲，好像如果我的生命我做主，那么我去死好像很容易，因为你如果在一个很隐秘的状况下你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拦阻。但是活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面对那个破败的人生，或者是残缺的这个躯体，或者是病痛的折磨的时候，勇敢的活下去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崇敬的，或者叫有人的荣耀的一个形象。
对，确实说，我们说在一个巨大的痛苦中，而且从我们的理性上判断也不可能回转的这样一个状态，勇敢的活下去才是值得我们提倡，值得我们去敬仰的哈。但是你要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对，
他为什么要活下去呢？有人可能说，哎，我为了我的女儿活下去，我为了我的父母活下去，我为了我不能失去这个世界活下去，我甚至为了医学发展将来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回转啊，我要这样活下去。
对对，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你的活就要找一个更价值的意义，你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活。虽然说史铁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啊，很可能是没有得救，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每天要面对死亡去思考的人，他在很多的逻辑上他和一个基督徒被明确教导的东西他是有重合度的。比如说他说死亡原来并不是真正的消失，而是一种回归。这和我们基督徒看死亡不是一样的吗？我们说是被主接到天家去了呀。
对，但他不知道。
我就说当一个智者，他也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摸到真理的这个边，但是可惜他最终没有能够穿越这堵墙。海伦曾经强调，这个世界需要基督徒的声音，我们要勇敢的用我们的世界观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现在都有点不敢用我们的世界观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怕被人家攻击。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又很苍白，就是我刚才说的，说我们基督教不同意自杀，因为我们说杀人是犯罪。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穆斯林国家杀人不犯罪吗？世俗国家杀人不犯罪吗？对吧？所以说你仅仅这样的一句话去回击这样的事情，明显你是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生命的意义的啊。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机会有一天晚上呢和两个朋友一起聊天， 我就跟他们抛出这个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沙白的选择死亡，选择安乐死。他们在来回的论证过程中，他们总是提到一个词，生命的质量。我们也听到沙白在讨论什么生命的宽度啊，生命的长度啊，生命的精彩度啊，生命的质量。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的症结就在于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生命的质量。我们之前也是说，到底是用什么来衡量？这是你得到的东西呢？是你荣耀的东西呢？还是你依赖的东西呢？到底什么是你的生命质量呢？
就像沙白说的，他回顾他的一生是精彩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否定或者说
是评判。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人家不精彩。
对对，因为标准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标准体系里面。作为基督徒来说，人生精不精彩不在于自己的评判。确实是要那位生命的主来评判。而生命的主在圣经里面也真实的告诉过我们什么叫精彩的一生。精彩的一生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愿意顺服跟随他，就是精彩的一生。
我真的是感谢神，我突然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平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呀，在颂赞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常说，说的说的都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了。
对，
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今天就是在直面死亡和直面痛苦的时候，这句话跳出来，你才知道，哦，这句话真的不是一个说教，这句话真的是意义丰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为主而活，哎呀好高大上啊，觉得自己多么献身啊，好像是自己为主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不是的，为主而活你才能够承接这样的痛苦，为主而活你整个的坐标体系才会变得无比的坚韧和坚强，为主而活你才能够在看似没有任何的回转的希望的时候，在你承受无比痛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亮光就在你生命的前面。在我们没有面对痛苦，没有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很难体会到这种痛苦的，即使基督徒也是这样。我听到了一位师母她的见证啊，其实我听到她见证的时候她已经被主接走。对她来说，被主接走的那一天真的是一个节日，因为啊她在留遗嘱的时候，她就要求那些姐妹们来参加她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必须穿最漂亮的衣服，不许穿黑的，不许穿白的，你都给我穿的五彩缤纷。而且他自己给自己选好了诗歌，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这是他的节日。因为他为主而活，他活到那一天，他真的是完了地上的功。他是得了脑癌，然后他经历了七次的脑部手术啊。最开始他说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他同时他也是很体面的人，他漂亮，他优雅。主先夺走的是这个，得了脑癌人的脸部是会变形的，你说你体面，然后会让你的鼻涕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啊！他说那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不要这个尊严了，我就不要这个漂亮了，我就不要这个优雅了，我起码还可以和我的儿女和我的先生有一个爱的交流。接着这个病魔就夺去了他的听觉，夺去了他的语言能力，他的说话的能力也没有了。那个牧师有一次在回忆他的太太被病魔折磨的时候，他说师母有的时候一声不吭地缩在被子里，突然的嘴里头呢喃不清地发出一个音节，他能听出来是哈利路亚。他说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我知道那一定是他的身体已经扛到了极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生命中只是为主做见证，他没有其他了。那么这位师母一直活到神把他接走，你可能会觉得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他活着的意义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用他的故事来感动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基督徒活着的意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承受那些痛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很多人会说，哎呀，死是容易的，活是难的。
对啊，活着比死要更大的勇气的。
是，就是有一年啊，我的母亲生病， 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手术、
嗯、
就那段时间我陪着他的时候，我就老听到他说一句话，哎呀，他说真的是受罪啊，哎呀，我当时对这句话受罪深有感触、啊
嗯、
为什么呢？我说哎呀，我说中文这个词还真有意思、
嗯、
就是把人在一种得病啊或者是真的是痛苦的状态里面，他会说成受罪。
真是我还没有好好的反思过这个词的构成哈、啊，受罪，你说它的这个原意是不是就是在受罪的惩罚？
当然中文是在一个普遍恩典的启示里面，它会找到一个词来描述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状态哈、啊，就真的感觉受罪。我是翻过来想的哈，如果我们用非常理性的思维来讲，人今天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人堕落了以后罪带来的因果关系。
是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的，
就像沙白在他的这个临终的一些视频里，他在讲，甚至他也讲到，哎，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会去找啊，这个遗传学上面的因素啊这些哈，是的，科学或者医学都可能给我们带来是 DNA 的问题啊，或者是某个细胞产生了突变啊，它都有一解释，但是它那个根本的没有解释到，其实就是当我们离开上帝以后，人类普遍意义上我们活在一个罪的咒诅里。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因为罪进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受罪，我们受自己的罪，我们受这个世界彼此牵连的这个罪的网罗的罪啊、
嗯。
但是呢，让我们看见真相以后，它仍然让我们看见盼望。约翰福音第九章呢，有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于是门徒就问他说、
嗯、
拉比，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
嗯、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我觉得这句就补全了我们的一个视角，受罪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光景，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得我们这群在罪里打滚的人不再彼此指责，不再对罪惧怕，而是看见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可以为神而活，使得我们可以彰显神的作为，也就是荣耀他。其实就是这句话，为主而活。
嗯，
当你心里头或者当你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不是说那个痛苦的程度或者那个难度降低了，不是，当你为主活的时候，你那个生命的意义就存在了。
嗯，
对，那就是你意义的核心。
是的，
而且这样子的活，我们能够把眼光从今生投到了永恒，因为在圣经中上帝如此明晰的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
嗯，
所以说一个真实的委身于神的人，他看重的不是在这个地上精彩不精彩，他看重的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有一个永恒的世界。
是的，
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残疾，没有罪，不再受罪的一个世界。
嗯，
这个世界是需要凭信心从今生投到永恒当中去，如此我们才有勇敢、
嗯、
我们才有熬，才有坚守。
是的，是的，
记得谁有一个主教说过一句话，他说死亡是唯一不需要努力的一件事情。嗯，我们也到了早就该思考死亡的年龄哈、
嗯，
或者叫常常要思考死亡的年龄。有时候我也会在想，哎呀，主啊，千万不要让我生这病，千万不要让我生那病。如果突如其来的死，那真的叫做好死啊！因为我也软弱，对吧？会想到我可能也承受不住。
嗯，
真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就如何死，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就是神在不在我的生命里这件事情。
对的。
我听了你讲那位已经回到天家的那位师母，非常震撼。但是我知道一个现在还健在的一个姐妹，她叫张亮。那她在36岁呢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呢，她非常的爱主也渴慕，然后去进修，去学了圣经辅导，也取得了圣经辅导研究生的学位，并且呢在达拉斯神学院还有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呢都获得了学位。我一听这也是一个非常学霸级的人物。 然后他也在教会服侍，帮助了很多的姐妹啊，因为他是学辅导的嘛。可是就在2022年的时候，他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对，在经过治疗了以后呢，也发现多处扩散，所以呢，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他生命快终结的时候，那他也回到了家里啊。
这个姐妹现在人在大陆，对吗？
对，仍然在大陆。对，她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那我为什么讲她呢？我们从她身上就看到一些特征，在她40多岁的时候，以这样的一个灾祸，也就疾病，也是无缘无故的临到了她。可是这位姐妹呢，她在生病期间，借着海德堡药理的第一问，不断的默想，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灵修。写了很多他的思考的这种文章，那最近呢就把它集结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仰望天家》，20多万字。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姐妹都在读他这本书，那他在书里面呢有自己对圣经的默想，对海德堡药理的默想，还有他的一些代祷事项和他生病的感受和他的见证，20多万字啊，
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啊。
是的，应该是到今年的6月份、7月份都还在写，现在已经集结成一本厚厚的书。这个姐妹呢，她是一个单亲妈妈，那她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她披上了婚纱，她办了一场婚礼，但这个婚礼是嫁给耶稣的。这个婚礼的名字叫做新娘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呢，她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并且把它录成了一段这个视频，这首歌就叫《海德堡安慰》。
我知道 Helen 为这个故事她非常的感动，以至于她很难用很平静的情绪呢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我们要去看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督徒，他一样可以借着主刚强的活着。
是
一个被病魔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子，他依然是靠主活着，他依然是为主活着。本来呢，我们也想让姐妹呢在节目中说几句话给大家，但是考虑到她实在是太弱了，我们不忍心这样去做。那我们也征得她的同意呢，把她这首歌呢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作为我们的片尾曲。她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非常动人的。那海伦能不能先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海德堡安慰》，歌词是这样的：我知道生与死之间的安慰，我身体灵魂皆属我救主，皆属耶稣。我知道慈爱的信实的救主在掌管我生命，奇妙的护理挪去我忧虑，一切的忧虑。我属耶稣，我属耶稣，我属耶稣。我知道外体虽毁坏，内心却更新，因我属耶稣，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为我益处，至暂的苦楚要成就荣耀，永远的荣耀。我属耶稣，我属耶稣，我属耶稣。
感谢主。你说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礼赞也好，或者是生命的呐喊也好，与海德堡药义这样的一个教义联系在一起呢？
对，阳光，你可能听到这觉得这是一个教义，其实海德堡药理哈是一个问答，有点像像改革宗的威斯特敏斯特小药理问答一样。只是呢，这个是一个叫海德堡药理，海德堡是一个地名，是在德国的。我自己讲起来我也是非常的激动哈，就是特别是听了这位姐妹的歌的时候哦，海德堡药理的第一问我来给你念念。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今天那些想要赞美沙白这样子这个安乐死或这种自杀行为的人，这个第一问才是真正给他们的，他们才能真正从里面得到安慰。海德堡药理第一问就是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答：在生与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 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嗯，感谢主。
对，这第一问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的歌曲，他的歌词几乎就是这里面的。
他其实是用台的宝药理的第一个问答呢来安慰了他和支撑了他。当生命里那些绚烂的，那些临时的，那些吸引我们的光环被一个个拿掉，当我们所寄托的那些偶像被一个个拆掉，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自己追问的无处可逃的时候，这个问答就成为了一个最坚强的支撑。
是的，
它成为了可以承接这个生命觉得不公的这样的一个天问的最好的、最正面的，也是最温柔的一个回答。
嗯，你可能是这种感受哈。海德堡药理第一问呢，最映入我眼帘的就是第一句话里面的几个字，在生与死之间。嗯，这句话就一下子把人生的真相告诉了我们。嗯，我们有生，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死。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死亡是不需要努力的，死亡是一个唯一我们在世界上最能确定的，不管信主和不信主的人，他都是能确定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找安慰啊，什么知己相交啊，少年得志啊，或者春风得意啊，求人得人啊，壮志得愁。嗯，我觉得这些好像都是
满足自己不同时期需求的安慰。
对，有人问，在天地之间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人生的锚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直指人心最深处的一种叩问。嗯，我们在生和死之间唯一的安慰在于我的身体灵魂不属自己，是属耶稣基督。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
嗯，
也期待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对沙白的这件事情，或者我们跳脱它吧，就是对生命、死亡、意义，你有什么自己的思索呢？
嗯，
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分享。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再见。因我属于